这里有个问题啊，关于历世历代许多爱主的圣徒都死得很惨。他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及施洗约翰也都是如此。如果爱主走十字架道路会招致这种结局啊，许多基督徒都心中怕怕，应该如何解释及看待这件事情啊？我们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三章好啊。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三节那边特别提到啊，就是因为尼布甲尼撒他塑造了一个金像，要个人来拜他，但是有三个人没有拜这个金像，所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他们要把它丢到火里面去啊。这一段故事，因为当时就是但以理书第三章十三节，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，吩咐人把沙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带过来，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：沙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，你们不侍奉我的神，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，是故意的吗？你们再听见角笛、琵琶、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，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，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？沙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对王说：尼布甲尼撒，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，即便如此，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王啊，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，即或不然，王啊，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所以在这里，因着他们没有拜这个金像，是要丢到火窑里面去，但是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再听到如果你拜的话就没事了，如果你不拜就有事了。所以他们就讲到，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，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。所以现在他们面临到一个很苦的状况，要丢到火窑里面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可是你看他们回答的不像很惨的样子，换句话说，他有选择。如果你选择拜，一点事都没有，那你如果要拜呢，就要丢到火窑里面去。他说我们的神一定能够救我们脱离火窑，也脱离你的手，如果急或不然，如果不是这样子，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，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事实上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他并不像很惨的样子，因为给他机会了，如果他觉得真的惨，他会退下来，所以他并不觉得惨，他反而他觉得神会救他们，如果神不救，他也绝不说。当然我们知道，就为了这个缘故，他们加倍的那个火窑加倍加了好几倍啊，七倍，连抬他的人都被烧死了，但他们四人却没有被捆绑在里面游行，而且有四个人在，其中第四个好像神子。所以这个结果呢，就是尼布甲尼撒就说他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而且最后呢还高升了他们。所以在这里你有看，就看见，就是说当真正面对到这种好像似乎上一种很可怕的结局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退后，神也保守了他们，而且呢他们也见证了神是值得称颂的，他们甚至还被高升啊，这是一种。那第六章，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知道是另外一种，就是但以理自己，因为他违背了他们波斯的禁令啊，在王之外有祷告，所以呢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。这个禁令已经发出，可是如果你读第六章第十节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，知道了，而且还盖了玉玺，换句话就不可能更改了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就是说呢，他一点都没受影响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像很惨的样子。事实上那天晚上我们知道王睡不着，他反而在那边很好，也因着这件事情呢，你看神使他大享亨通。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呢，事实上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，因为一个火窑一个狮子坑都是面对死亡的，但他并没有很惨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是我们觉得很惨，但他们当事人不觉得很惨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种情形了，就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了，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了。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特别提到斯提凡，因为他传了一篇很厉害的道，而且在责备他们，所以把他们全部激怒了。他在第七章五十一节，他特别讲了：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于而未受割礼的人，常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所以众人听见这话，就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。其实斯提凡如果懂得的话，他这个时候应该收敛了。但是呢，你看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是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这个时候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说，就喊着说，如果他很惨，他应该怎么样？不要打了，我不说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啊，他反而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。所以你看见他在殉道了，但他并不惨。如果没有这段记载，你可能会觉得很惨，因为他被石头打死的。但事实上呢，他是被圣灵充满，看见神的荣耀，所以他呼求主接受他的灵魂，然后大声为他们代祷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所以你可以看见，就是说事实上他们并不惨，因为一方面你看圣灵充满，一方面他看见天开了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真正是因着主的缘故殉道的人，事实上他真实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保罗要殉道了，他知道差不多了，他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所以他知道他那时候在地牢里面，在一个死牢，准备要被砍头了。但你看他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这个交奠呢，就是从前他们献祭的时候所谓的酒祭，就是他不但把祭牲献上，他还把酒洒上，酒是代表喜乐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他觉得他现在是带着喜乐把自己好像祭物的献上，所以他是带着喜乐的，他并不是很忧愁的。然后他高兴的宣告什么呢？美好的仗打过了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守住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名为我存留。所以你看见他并不是很惨的样子，事实上他在那里说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了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他那日要赐给我的，而且他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。所以你看他不但是顾到自己，他也顾到别人，他也想到别人，如果你是爱慕主显现的话，你也会得着的。所以这并不是很惨。然后如果你读十七节，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跟十八节，很特别的啊，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。换句话说，主一直站在他旁边呢，主一直在他旁边。所以一个殉道者的灵是一个羔羊的灵，主一直在他旁边加力量，然后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你们发觉十八节很特别，他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。如果要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，那他还是被砍头了，为什么没有说，为什么还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？所以你就知道这里的凶恶跟砍头没有关系。换句话说，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事都是凶恶的，他为神站住了，这就是救他脱离凶恶了。所以他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为主摆上，所以对于殉道的人来讲呢，他不惨，事实上他觉得他喜乐的把自己奉献给他所爱的主， 而且他等候公义的审判的主，到时候要给他公义的冠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十五节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五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这是好的一方面。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所以你看见有人是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换句话说，他要得释放他可以的，他只要妥协他就有，但他不要，所以不像很惨。如果很惨就是说你连妥协的机会都没有，没有，他给你一条路你要不要，但他不愿意，他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有个更美的复活等着。就因着这缘故啊，36节啊，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羊、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患难苦害，在旷野、山林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所以你看见这些人啊，这是他们自己的拣选，这是他们自己的拣选，他们是可以苟且的释放，但他不要，他为了更美的复活。所以在他里面没有一个惨字，在他们心里没有惨字，而且呢，他们知道是不是靠他们自己，那是靠着神的灵托住他们。所以今天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可能会碰到这些，甚至神也不勉强人这样做，但是他们呢好像是拼上去的，他们觉得神好像给他一个特别的冠冕让他去拿的，所以他们就愿意摆上，愿意拼上。那最后就是看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九节，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句话，我读一下就好了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人那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所以他这边特别把患难国度忍耐绑在一起，这跟神的国发生关系。所以基本上所有在基督耶稣里要进前度日的都有受患难的，都可能受患难。但是呢，殉道或者说这种这么苦的，神不是随便给人的，神是给那些特别他拣选的器皿，神知道他们愿意拣选这条这个更好的路，更美的复活。神也知道呢，他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来走，所以他们里面其实上是喜乐愿意，他里面没有为难，没有勉强。如果是为难是勉强，就会觉得很惨。但是神给他们拣选的，神知道什么样的人给他们。